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将开始刊登，2011年欧洲法会在伦敦召开，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文章于2011年11月9日开始刊登。
2011年欧洲法会在伦敦召开。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6日在英国伦敦大学的罗根大厅召开，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2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15名中西方学员在交流会上发言，分享了自己在修炼路上学好法、向内找、提高心性、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心路历程。来自德国的沃赫讲述他和同修们如何在当地只有几位同修，且全部都有全职工作的情况下，将神韵带到了斯图加特。而他在担任协调工作中，在遇到矛盾和误会时，努力向内找自己，从而去除多年来形成的固执、自我、维护自己等执着和人心，从而获得提高，同修间的配合也越来越有改进。来自瑞典的波莱特在发言时讲道，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共同的目标和神圣的职责。曾有学员交流时说，协调人如同珍珠项链上的那根线，而同修们每个人都是一颗无比美丽的珍珠。在协调神韵推广工作中，他看到同修们夜以继日的无私付出和努力，看到同修们救度众生的决心和正念，他常常被感动得流泪。同时他也谈到，欧洲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更好的提高，一起努力救度更多的众生。来自英国的尤先生和舒玉女士发言讲述了他们参与新唐人市场销售工作，从没有做过销售，什么都不懂，到渐渐摸索出一条路来的修炼体会。在这期间，他们还认识到，很多时候往往是自己的想法、人心和观念局限了自己。 做新唐人电视广告销售的经历，也是他们不断突破人心和观念，不断增大心性容量，在大法修炼中洗涤纯净自己的过程。舒玉女士在发言中谈到，有一回在挤满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活动上，不擅长交际的她感到自己手足无措。当晚回到家后，她静心学法，第二天怀着不管他是大公司的总裁还是总统，我今天就是去救他的念头，他再去参加活动。因为心里只是想着救人，他变得能很自然地和那些高管们打招呼、聊天、介绍新唐人，然后很自然地讲起法轮功真相。最后，他发现身边围了一圈人在听，其中两位很感兴趣地问他新唐人做不做广告。而且一个大公司的市场部副总裁主动递给他名片，问有没有可能在新唐人上推广产品。来自奥地利的特瑞萨讲述了他如何将大法的福音带到位于非洲东部的塞舌尔群岛的经历。特瑞萨在维也纳非洲节上结识了一位来自非洲东部塞舌尔群岛的女士，之后这位女士几次邀请特瑞萨去做客。怀着到塞舌尔弘扬大法的强烈愿望，特瑞萨带着大法书籍、交工录像和许多真相资料，独自踏上了塞舌尔讲真相之旅。那以后，塞舌尔有了第一个练功小组，现在这个练功小组还在，而且总有新的学生加入进来。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法轮功学员刘庆国、宋金凤夫妇，40岁左右，居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三棵树附近。10月23日夜，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到通河县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绑架。据悉，于11月1日被迫害致死，其余被绑架的人至今生死未卜。11月1日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家属和亲友再次去通河县国保大队要求见人，又遭到无理拒绝。其中一位男亲友被恶警们绑架殴打，至今未放。
王忠义，男，60岁左右，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康金镇人，一家四口被绑架下落不明。11月2日下午6点多钟，哈尔滨市松北公安分局某副局长伙同10多名警察闯进王忠义的女儿王娇娇家，将王娇娇和姐姐王伟非法抓捕，并抢走王伟和她丈夫王海峰私人诊所的合法财产8个存折，合计金额70多万元。11月4日下午，又将王忠义的妻子王淑范绑架，王忠义近日亦遭绑架。
辽宁省法轮功学员邱清华，男，48岁，辽中县北市场卖肉商贩，被辽中610及公安局国保人员迫害，曾于2002年被非法劳教，并于2008年被非法判刑4年，在狱中遭受迫害，生命垂危。监狱人员为了推卸责任，在敲诈勒索之后，在今年8月将奄奄一息的邱清华放回家中。10月12日下午5点，邱清华离开人世。
于昌顺，男，47岁，原籍吉林省松原市达里巴乡达里巴屯达里巴村，现在为北京某保温材料公司大连地区分公司经理，于今年6月29日被大连市金州区中长派出所协同国保联合绑架。在金州三里看守所遭迫害百日后，于10月12日送往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迫害。10月31日被迫害瘫痪在床，双腿明显粗细不一样，右胳膊无力举起热水袋，脑部发麻，头发由黑变斑白，消瘦了30多斤。但洗脑班称只是下不了床，病得不重，坚持不放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山东平原县国保大队近期指导3起绑票案。 7月6日至9月6日，山东省平原县国宝大队610先后进行了3起绑架法轮功学员刘某、张某、秦淑玲、祝丽丽、王金华、程丽萍的恶性事件，以不拿钱就劳教等敲诈勒索学员家属78000块钱。
恶党头目薄熙来迫害好人，天怒人怨。11月2日已是深秋，凌晨子时，重庆主城闪电司空，雷声阵阵，万家民众惊醒，一夜难眠。至天明，人们议论纷纷：都快冬天了，还有这样大的雷，好吓人啊！感觉雷就在楼顶，闪电就在窗外，而且震个不停。重庆现任中共市委书记薄熙来罪行滔天，劳民伤财，耗资170亿在重庆安装50万个监控摄像头，建设世界上最大的监控系统。2009年，薄调其亲信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以来，迫害法轮功逐步升级，强迫各区县公安机关大量抓捕法轮功学员。薄熙来任职期间，先后有近20位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迫害修佛之人，罪孽如山如天，阴德损尽。如今薄熙来妄想靠迫害法轮功而提升官位，无异于自掘坟墓。一戏词上有载：天垂象，见吉凶。深秋神雷阵阵，也是在警示世人。
广东省佛山市杨红军、温兰夫妇被非法判刑。杨红军、温兰夫妇坚持修炼法轮大法，于今年7月22日被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法院分别非法判刑7年和3年。杨红军男，44岁，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作。温兰女，39岁，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某外资企业工作。在法庭上，杨红军、温兰夫妇以法律为依据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法院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依然非法做了判决，佛山市中级法院并宣布维持原判。杨红军于9月1日被送往广东省四会市监狱，至今监狱不让家属探视。温兰于9月1日送往广州市白云区女子监狱4监区，目前邪恶之徒对他加紧洗脑。
专利律师被劫持半年，家人突获一纸拘留证。今年4月22日被绑架的湖北武汉法轮功学员专利律师熊伟明失踪已超过半年，期间其家人四处打探，奔波求告，找遍了各级相关部门，均无法得知其下落。在半年多以后的10月25日中午，武汉市公安局一处的2名警察来到熊伟明父母家中，送达了一张拘留证。拘留证的日期是10月24日，罪名是所谓刑法300条，并称熊伟明已被转至武汉市第二看守所关押。家人质疑为什么半年多没有消息，却突然送来一纸拘留证，是否合乎法律？一处的警察反而说：“怎么这么多话？”
练法轮功至于脱发，湖北女孩被绑架。湖北省公安县法轮功学员许露今年刚满18岁，是公安县职业中学护理班学生，目前正在实习阶段。10月25日下午，班主任老师打电话说要给他讲关于考试的事，将他骗到学校。许露一到学校就被公安县610头目谢峰和国安大队副大队长廖学胜绑架。此前，两个恶警胁迫教育局领导在学校逼迫校领导2天，学校不愿配合，但两恶人坚持要把人带走，学校聚其淫威才不得已而为。26日劫持到武汉洗脑班，据11月1日消息，许露已绝食抗议，被迫害5天，恶警仍然不让家人见面，他母亲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去年上半年，许露突然头发大量脱落，最后掉的只剩下很少的头发，几乎不能遮住头皮了。作为一个女孩子，她感到生活暗淡无光，简直无法面对未来的人生。为了治病，她看了不少医生，先后西医，看不好再看中医，看不好又找偏方，什么都不管用了，而头发还在大量的脱落。 这时他想到了修炼法轮功，神奇的是一练功头发就不掉了，又重新长满了黑黝黝的新头发。他高兴地对班上的同学说，我现在修炼法轮功了，我头发又长起来了。同学们真心地为他高兴和祝福。许璐把这种美好的体验通过网络分享给他的众多的大陆网友，网友们也都为他祝福。可是年龄小的许璐不知中共的阴险邪恶，他的网络被湖北荆州市中共情报局监视很久，安插特务在他居住社区和居住楼明察暗访。此次迫害指令来自荆州市中共情报局。
本周3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0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北京通州区原国保大队龚秀敏遭恶报，肝癌晚期。北京通州区原国保大队一处处长龚秀敏主管迫害法轮功，现在遭恶报，已确诊患肝癌晚期。龚秀敏从1999年到2008年一直主管国保大队一处，干尽了坏事。通州区所有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他都有摆脱不了的干系。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屡次三番地被拘留、劳教，多人被判刑，甚至被迫害致死，他的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血。在此揭示出这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无意拍手成怪、落井下石。法轮功学员深深地为他遗憾，他在无知中执行上级的指令，泯灭了自己的良知，最终遭受可怕的惩罚。他现在正在品味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上的恐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买单。中国从来就有善恶必报、天理昭昭的说法，共产党欺骗人民说这是迷信，像龚秀敏这种不幸的人就自己以身试法了。人应该有人的起码良知，应该有人的善良本性，劝善还在参与迫害的人立即停止作恶，弥补给法轮功学员造成的损失，为自己留下一个未来。
小区居民的见证，法轮功是救人的功法。50多岁的宋女士是辽宁沈阳人，不久前她的家像天塌了。作为家庭主力的她得了宫颈癌，而且得得很奇特，暂时不能做手术，只能放疗。放疗给她带来的痛苦简直生不如死，疼得满地打滚，吃不下饭。最后发展到一个月没睡觉，她的丈夫急坏了，5-6万块钱花了，现在的医学也就这样了，难道瞪眼看着妻子被折磨死吗？今年8月的一天，丈夫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把妻子的情况跟一位大哥说了，很快大哥大嫂便去了他家。当宋女士看到他们时很惊讶，因为大哥大嫂是本小区的名人。丈夫说，你跟大哥大嫂学法轮功吧。信任丈夫的她说了声好。就这样，她开始每天去大哥大嫂家学习法轮功。仅仅几天的功夫，小区的人们便看到她挺直了腰板，走在两家之间往返的路上，而且胖了，脸上有了笑容。她的丈夫和一双儿女的脸上也是笑意荡漾，这笑意也传给了每一个见着他们的人。人们看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并祝福宋女士早日康复。许多人还找机会到大哥大嫂家串门，都跟宋女士说，这功好，你就信吧。宋女士说，我都不用张开口跟人讲法轮功如何如何，知道我的人一看到我就知道法轮功是救人的功法了。
常年用针相币，生意红火，家顺足昌。河北有一家卖农资的大超市，老板全家都很相信大法，善待大法弟子，还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并且每年兑换几万元的真相币，在购货、找零、买日用品等渠道中大量流通出去。这一举动给他们家带来了很大的福分，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而且家里万事顺当，全家人没病没灾，生活充裕，整天乐呵呵的，连家族也跟着沾光托福，村里人都说他们家可积大德了。这家男主人赞叹地说，我是沾了法轮功的光，花法轮功的钱，他是指真相币，让我家有福得利平妥心顺，我要一辈子感谢法轮功。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0月9日，韩国佛学会在首尔的果川市明慧馆举办了2011年韩国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来自釜山的金女士谈到，怎样利用自己主流社会的工作环境，让100多位同事和领导买票观看了神韵在釜山的演出。大学教授蔡先生是今年3月刚得法的新学员，他博览群书，但第一次在网上看转法轮就被深深的吸引，一气读完。他说，用一句话形容就是震撼，有一种一生寻寻觅觅，如今终于找到了的感觉。来自首尔的朴先生交流了他利用自己的工作环境讲真相的经历。他说，在自己开的出租车里发的传单和小册子也越来越多，一年达到5000份以上，其中有青瓦台总统府职员、政府高级官员、教授、律师等。当天整个会场宁静祥和，充满了慈悲的能量，甚至会场外面的松树上也盛开了3000年才一开的油坛婆罗花，像是鼓励大法弟子们勇猛精进，完成好史前大愿。
第9届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0月29日在特拉维夫市召开，共19名中西方学员在交流会上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10月27日至10月30日，一连4天，以色列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市举办了集体练功、修炼心得交流会和讲真相活动。
11月5日早晨，欧洲法会期间，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在离中共驻伦敦大使馆不远处的摄政公园集体练功。随后，700多名来自欧洲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集会游行，把真相带到广大民众面前。受到震撼的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英国退休外交官肯恩说，整个游行队伍充满活力，展现着平和坚定的信念以及对和平的热爱。肯恩说，自己多年前就听说过法轮功，但不明白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中共政权要控制一切，他认为把真相告诉世人很重要。在伦敦警察的开道护卫下，游行队伍从中共伦敦大使馆前出发，穿过伦敦市中心最繁忙的商业中心街道即伦敦唐人街，在圣马丁广场附近结束，历时约2个小时。从大陆来英国探亲的阿里斯女士告诉记者，她看到这么大的法轮功队伍挺惊讶的，真的挺惊讶的，与国内对法轮功的宣传完全不同，因为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男女老少的法轮功修炼者，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西方法轮功学员。另外，对于有警察开道保护、自由平和的游行，阿里斯更是感到与中国大陆的不同，这种形式在国内不可想象。阿里斯表示自己一直在看，而且愿意多去了解在国内看不到的真相。
11月4日，芬兰北部的天气已经转入寒冷，白天的气温已经降到-5度。当地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瓦罗涅米市中心支起帐篷，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由于天气寒冷，路上行人稀少，但是人们仍然会停下脚步，仔细观看真相内容，签名支持制止迫害。有一对年轻夫妇推着婴儿车径直向法轮功学员走来，一上来就说， 我们等了很久，想要学练法轮功。我们是在网上发现法轮功的，你们能教我们练功吗？我们最少还有五个人想学练。他接着说，场地由他们来准备，只需要你们人来教功就行了。
马来西亚规模最大的健康博览会2011年第八届国际健康展于11月5日至8日一连四天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办。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参加，向广大群众介绍法轮大法。学员赵先生说，今年有更多的参观者直接来到我们的展位前询问练功点详情，并请购了法轮功书籍和教功光碟。有参观者表示，去年已经看到法轮功展位，今年又看到了，便过来进一步了解详情。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这样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怎样全民反迫害。全民反迫害，以前我对这句话的认识是，现在全国有那么多常人被中共迫害，有那么多冤案，包括房屋拆迁，以后常人都得起来全民反迫害，把这句话寄托在常人身上了。现在想想其实不是，那也是天象变化的一方面，常人是配角，大法弟子才是主角，都是为正法来的。因为这些年中爸爸妈妈几次被非法关押，我和妹妹失去了修炼的环境，没有跟上正法进程。这些年修炼没跟上，对反迫害的意识一点都没有，加上妈妈的怕心，我们在邪党的社会里形成的后天观念使我们变得麻木，消极承受。对爸爸的依赖导致爸爸在佳木斯监狱被迫害致死，损失惨重，当时知道后悔晚矣，给家人和救度众生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是我们没有把这部分责任承担起来，才造成今天本不该发生的事。在师父的安排下，让我们全家融入了整体，同修无私的付出，通过我们自身注重学法实修，使我们逐渐成熟。这八个月里，我们一直在同修的帮助和默默配合下，全家不断往上申诉，从中感到师父一直在推着我们往前走，一路呵护着我们，那种感恩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心中不免感慨，只有走正路，把损失降低到最小，在这过程中把该救的人救了，形成更大的整体，通过一件事让同修都能认识到反迫害的重要性，才不枉师尊的一片苦心。很多大法弟子都是因为怕心走不出来，心里都知道反迫害是为了制止迫害， 在这过程中能接触更多的众生，救度更多的有缘人。在这过程中我逐渐悟到，每一次的推动都有师父有序的安排，其真正目的无非都是让我们在这过程中把正念修出来。每一次的机缘都是在成就大法弟子，就看我们能否去掉这怕心而走出来。因为怕心走不出来，障碍同修不能在迫害里真正的走出来，正视大法，注视正法。因为怕心，障碍更多的众生不能得救。因为怕心，使更多的同修走不出来而形成不了整体。师父讲过，其实那些走不出来的，无论是这样的借口还是那样的借口，都是在掩盖怕心。可是有没有怕心，却是修炼者人神之分的见证，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区别，是修炼者一定要面对的，也是修炼者要去掉的最大的人心。见经文，学好法，去人心并不难。我悟到，那些因为怕心走不出来的同修，都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没有学好法，没有真正领悟到法理。这颗心在这挡着，使更多的同修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使正法进程一再拖延。有的同修没有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承担起来，有要救度的众生没有救，正法形势已经到了这一步，应该去所有接触和参与的公检法司各个部门讲真相。这八个多月来，表面上是我们在为爸爸的事打官司申诉，实际我们通过去监狱、市人大、市政法委、610，以及包括省里监狱管理局、省检察院、省高法、省里所有参与迫害的各个部门讲真相。我看到了市省好几个地区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突破了跨区跨省的观念，打破间隔，把所有参与配合的地区和省都形成了更大范围的整体，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可能是师父用这件坏事变好事，表面上是这件事形成机制，带动全省大法弟子形成整体。因为平时也接触不到公检法司的人，所以很难进到里面讲真相，这样也是在给那一层的众生摆放好自己位置的机会，层层归正。我悟到的大陆大法弟子有很多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在各地被非法关押，有的家属是常人，也有一部分没走出来的同修。明慧网上面每天都有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为什么非得像我爸爸被迫害致死后，我和家人才能反思醒悟呢？为什么不去提前营救？大法弟子每天都在说修炼没有犯法，是中共的迫害和造谣，是中共在犯法。那么我们的家人大法弟子因为修炼没有犯法，为什么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里面呢？可能有的家人想法和我家当时一样，法理不清，有怕心。我们如果做好，爸爸没有被迫害死，他一个人会救多少众生？如果所有的在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家属认识到这层法理，以及常人了解真相，都出来表面形式是营救自己的家人，实际是修炼过程，都是为注视正法来的，把自己应该承担的承担起来，全区、全省以至全国形成整体，真正的注视正法，配合天象的变化，真正的全民反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无条件向内找、向内修所发生的奇迹》。在大法修炼中，我又亲身经历了一件神奇的事情。我在超市丢失了近四个月的钥匙，竟然出现在我家书桌上，失而复得。当我一眼认出是自己丢失的钥匙时，我的内心猛然一震，马上悟到是师父把我丢失的钥匙给我送回来了，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一面叫家人快来看这失而复得的钥匙，一面证实这大法的神奇。 同时又无限感恩于师父的慈悲点化。兴奋之余，我默默地思索着，当时师父用丢钥匙这件事到底在点悟我什么呢？到底应该修去哪些执着？如今钥匙又失而复得，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回想往事，记得大约在七月中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和丈夫到超市去买鱼，回家后发现钥匙丢了，判定是在超市等待服务人员处理鱼时丢的。我立即向内找，觉得是在买鱼的时候因和促销员讲价钱，买到了既便宜又实惠的鱼，从而起了欢喜心和利益之心所致。我立即发正念清除。在此期间，尽管我们从家找到超市，又从超市找到家里，始终找不到丢失的钥匙。几天后只好重新配了两把钥匙，过程中自己也明知是师父在点化我，在修炼路上一定要向内找，但找来找去却不知其果，我也把这件事给淡忘了，不想了。直到最近，我拜读了师父弘音三，当学到少变和谁是谁非两首诗词时，我内心顿感巨大震撼，一幕幕修炼往事在我脑海中浮现，尤其那影响整体却又长期不得其解的矛盾是非曲直都涌现出来了。特别是今年七月出现的邪恶对我身边的大法弟子进行迫害时，我在整个过程中的心态一一都翻出来了。这时我忽然明白了，以前我也是在努力地向内找，可是却是有条件地向内找，遇到矛盾时总要留守着自己认为对的地方，在坚持自己对的前提下向内找，所以就只能很肤浅的在表面上向内找，往往找不到引起矛盾的根本执着之所在，又盯住对方自己认为的错，力图用法来说服对方，美其名曰是在帮助他，是为他好，结果人家根本不买账，一说就反感，甚至有时一说就炸，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不但矛盾得不到解决，在客观上还加大了执着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感到好像是有层间隔存在于同修之间的重要原因。为此我还曾一度感到很苦恼。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在矛盾中越是坚持自己，你的执着心就越重，你越想证实自己对，别人就越不买你的账。所以一定要放下自我，无条件的向内找，向内修，才能达到坦荡无执，才能出明见。要知道，修炼中你认为的对错是在你修炼的那个层次中的判断，有时甚至是站在常人的角度看问题，而矛盾又是师父在为我们提高而利用来暴露我们执着心的，它的产生又是矛盾的双方在不同的修炼道路中为修去的执着心的反应所造成的。你怎么能抱着自己的执着心不放而去找别人的执着呢？换句话说，你这不是站在自己的执着心的基础上来衡量别人的对错吗？你说别人能接受吗？他会不反感吗？因此从客观上来说，你不但帮不了人家，反而还加强了自己的执着心，你怎么能提高心性呢？从法中我们知道，修炼就是修这颗心，向内找是修炼人的法宝，但是怎么找，如何修？学了师父弘音三、少变和谁是谁非两首诗词后，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收回向外看、向外找的执着心，放下自我，无条件的向内找、向内修，只有这样才能无条件的通化大法。当我悟到向内找的又一内涵后，我的钥匙又失而复得了，而且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么毛躁了，也不再想坚持自己了，心态也逐渐变平和了，也开始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了，思想一下子也感到轻松了。回头再看看自己和同修之间的矛盾，什么也不是了，唯有对同修的歉意。在此向曾经因坚持己见而给同修带来的麻烦和伤害道声对不起。我相信我们都会在师父的精心安排和慈悲呵护下共同提高。通过此事，我又一次真切地体验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处处看护着我们，慈悲地点化着我们，及时地鼓励着我们，为我们承受着我们想象不到的一切，同时也为了整个宇宙群体的安危，为了我们的修炼耗尽了一切，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精进实修呢？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向无私无我》。这几年反复的在过一个心性关，发现自己在遇到无论大小事情时怎么也想不到别人的感受，总是自以为是，结果一次次的产生意想不到的矛盾和误解。开始时就是想不通，觉得不是我的错，有时是同修，有时是常人，都怨他们的过错，他们有这样的执着心或那样的毛病，而我绝不会有损人利己的心。我没有错，最多觉得我若是那么做就好了，就避免矛盾了，心里总是委屈，觉得怎么总是被人误解，又解释不了，解释不清，也知道向内找，可是很肤浅，总是在如何做上想，没从根本观念上改变自己。逐渐明白过来了，这不就是让我转变人的观念吗？我没有恶意，我就这样做了，这又是个好人吧。这种积点是向外推的习惯，真的没脱离开人。转法轮我学了十多年了，也背了几遍，可是我没有真正看到法在更高层次的内涵，那是我的境界没那么高。我一直认为自己做得挺好，比一般的人还强。现在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悟到我原来理解的只是人这一层的理，我绝不会有意伤害任何人，我的目的出发点是好的，没错的。我以为别人也会跟我一样的想法才对，不然的话一定是别人有问题。我觉得自己思想很简单，很单纯，然而一次次的过关，我也一次次的向内找，这样反复向内找，向内修，使我认识到作为修炼的人应该修去为私的一切，最终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可是我想问题怎么总是我呀？尽管到现在还是没能完全去掉人的观念，还不能完全达到法的要求标准，但我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必须改变这种执着于自我，包括我的感受、我想做的事情和方法等等的状态，以尽快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认识到此，我觉得自己提高了，因为我终于看到了法的更高层次的内涵。我看到的每一个字与原来都不一样了，都有了很深很多的内涵，这是过去从来都没看到的。我觉得在我的面前敞开了一扇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同修被迫害找自己》。我们地区的一个同修现还在劳教所遭受邪恶的迫害，为了让其他同修专心面对面讲真相，他一个人默默付出很多，其中的艰辛很多同修不知道。他是个好同修，那么善良，谁有困难都热心帮助，但是他学法少，法学的少，实修必然跟不上。我们都想伸出援助的手帮同修助师正法，可是为什么难中同修的情况没有转好，反而变糟？我们需要向内找。这两天我也深刻地向内找自己，理顺一下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不足， 在此与同修们交流切磋，也是曝光邪恶，邪恶休想钻我们修炼有漏的空子迫害同修。同修被迫害的初期，我感觉他正念很足，又有那么多同修去参与营救，肯定没问题，就放松了正念，时而为此发发正念，一忙起来就不管了。心想有这么多同修都给发正念呢，不缺我一个，明天再发吧。这一念本身就不在法上。如果是我自己的事，我会这样对待吗？不会的。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不是说我想做点好事就是慈悲，那心血来潮喜欢什么才那么去做，那不是慈悲，那是出于你个人的喜好。第一点说是执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没能按照大法去要求自己，却为私心找理由，从而延误了最佳营救同修的宝贵时间，我真的很内疚。这几天内心无数次向师父诚恳地道歉。在帮同修发正念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干扰，表现为身体难受，思想业反应剧烈，思想业往我大脑上反映各种不符合法的念头，例如怎么帮别的同修发正念都感觉很舒服，帮这位同修怎么这样。当时意识到此念头不对，不是我，是干扰，但未能完全在法上提高认识，就想还是先把自己这儿清理好，等我不难受了再帮同修发正念。结果一直以来身体不断有不正确状态出现，身边参与营救的同修也出现了身体不正确反应，我们就只顾自己不管同修了。这也让我看到这颗私心，真是到关键时刻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呢、这和那些旧势力在正法中的表现有什么不同？难道别的同修都被迫害了，只有我能独活吗？不能。因为邪恶不会自灭，它就在那里，不去消灭它，它还会跑出来迫害其他同修的。当我听到别的同修说某某参与营救的同修没有慈悲心，又指责难中的同修了，某某同修正念都不足，没有信心了，这怎么帮别人？某某同修担心自己受干扰，不管发正念了。某同修就是两天新鲜劲儿，过去就完了。难中同修自己都正念不足，这怎么帮啊？开始是我被这些话带动的内心上下翻腾，也是跟着指责。后来想不对劲，这不是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吗？可这股劲儿就是过不来。当看到师父在红音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自己与法拧着的劲儿终于过来了，这不都是自己的错吗？相由心生。当听到同修住院的消息，我震惊，没想到怎么情况急剧变坏，内心深深地向师父忏悔。师父多次点化我帮同修，我没尽心更没尽力，觉得愧对师尊，愧对同修。做了个梦，梦到很大的教室里坐着的都是同修，难中同修自己半躺着坐在那里，带着无助的表情，有一个同修指责两句就走了，同修都各顾各，没有人去帮他。一个意念打过来，邪恶就是让你们都在这件事情上掉下去。同修们，我们其实都想帮同修，也都不同程度付出过，就是有种种人心在干扰我们配合，其实这都是邪恶的伎俩，他用各种方式离间我们，干扰我们互相配合，不让救同修，表现为互相之间有矛盾，自己心里过不去，发正念自己受干扰，难中同修正念不足，我们也有些信心受挫折，此时我们一定要清醒，识破邪恶，解体他。希望通过这件事，我们都能够在法上共同提高，修去私心，纠正各种认识上的不足，真正在法上认识法，真的将坏事变好事，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目的。这两天我求师父加持难中同修的正念，加持我们所有参与营救的同修的正念，加持所有知道此消息的同修的正念， 赐予弟子们补救的机会，赐予难中同修重新做好的机会。希望天津的同修都能在此事上共同提高与升华。不是说每个人都要来参与营救，但既然要做，就让我们不带人心，只用正念的去加持与帮助难中同修。我们就是要正视师父所要的，我们今天所做的不就是给未来的参照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瞬间值千金。对住持正法的大法弟子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要叫我回答，是时间。因为现在的时间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以巨大的付出延长而来，为的是大法弟子在世间多救度众生。是啊，我们学法练功需要时间，救助世人更需要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世上无论什么东西花钱可以得到，但是过去的时间却用多少钱也买不回来。我们要在这最后的有限的时间里多学法，叫更多的人知道中共邪党是怎样恶毒残酷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世人明白真相后从而得救。有的同修不知道珍惜时间，自己地里家里的活已经占用很多时间了，学法练功跟不上，救人更别说了，可还要再打一份工，我真是为他们心痛。同修啊，你光看一天那几十元钱了，你知道你流逝的时间用多少钱能买回来啊？耽误多少该救的有缘人呢？我们千万年的生死轮回，不就是等待住持正法兑现久远的誓约，圆满随时还吗？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充分用好时间，看周刊上有的同修背法更好的促三退，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也背法，但很难记住。于是我就抄法，但是抄法也是个很细致的项目，看一遍再抄一遍，抄完一句就看着书对照一遍。我为了不占用白天很长的时间，我一般写到晚上11点多，有时写到12点，发完了正念再去睡觉。中午饭后天气又热又困，我坚持不休息，尽快抄完，状态越来越好，为多救人打下了良好基础。以前在集市上劝退总愿意给熟人讲，有时碰到不明真相的人一讲，他大叫大嚷，说得很难听，我就气得也得冲他嚷两句，心里想，你说这个造下了天大的罪业，我是为你好吗？现在突破了这个观念，不管是熟人或陌生人，我就一样的讲。有时候碰到不理智的又喊又叫，说得很难听的人，我也不动气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从99年邪恶迫害大法以后，大陆很多大法弟子家庭生活工作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与干扰。有的父母被非法关押后，孩子寄养在亲戚家，使孩子学业受到严重干扰。有的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回来后，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变得十分艰辛，甚至整日为生活发愁。还有的大法弟子回来后，为了弥补对孩子的损失，整日为孩子的学业、就业奔波等等。当然，这一切都是邪恶的迫害造成的。如果没有邪恶的迫害，大法弟子在各个行业都会干得最好，根本就不会失去工作。大法弟子的孩子也会由大法弟子带着学法，一边完成学业，一边在法中升华。但是邪恶的旧势力安排了这场破坏性的检验，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点认识。从法中我们明白， 只要我们修好自己，真正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安排的最好。我们所遇到的一切所谓困难，也会随着我们在法中升华后迎刃而解。我熟悉的一个北京学员，2003年9月被非法劳教时，他的儿子刚上初一。这个孩子在小学时成绩不太好，他被劳教后更没人监督他的学习了。按常理讲，孩子学习只能会越来越糟。结果这个学员在劳教所坚决不放弃信仰，时刻用正念证实大法。他儿子从他身上看到了大法的伟大，便开始学法，成绩也越来越好。在他第二次被劳教时，孩子已上高中，成绩名列北京某重点高中年级前十名。他经历了北京马三家邪恶的迫害，从劳教所堂堂正正闯出后，孩子也顺利考入北京某大学。这件事从常人的角度讲有点不可思议，可是从修炼的角度衡量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师父早就讲过，还有我们许多学员呢，在思想中顾及的很多问题啊，这些事那些事的，其实一想就已经是掉了境界了，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用管，师父是慈悲的，一定会给你安排的最好。你不用想，那是师父慈悲我们，因为那是你修出来的，那是你自己的威德造成的，师父才给你们做的。选自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往往我们在遇到困难和干扰时，思维老是集中在如何去解决某一件事情上，邪恶就抓住这一点，给我们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制造干扰，让我们陷入俗世而偏废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从中我悟到，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环境，在修炼与正法中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干扰，只要我们修好自己，完全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